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就很明显，这个就是会考验我们到底对他们的爱有多少。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这些新的朋友，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觉得真的是被爱，被欢迎。可是曾几何时，一段时间以后不见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那个啊，这样的那个啊，这样的感受。前不久，我不提他们的名字，有一个母女来到我们的教会，颜色真的不一样。那个就是从非洲来的，我看到他们很喜欢，我还特别送给他们说，你们既然来中国教会，那你应该喝我们中国茶，我就送给他茶包，而且连续第二次我还送给他，可是后来不见了。所以我就主动打电话告诉他们，哎，怎么有什么困难，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最近很久没有看到。后来他说，牧师，对不起，我没有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到别的教会了。后来我就问他了，因为我以为我们跟的比较熟，我说怎么后来没有来，他说我不好意思给你们教会压力。我说怎么样，有人用另外的眼光看待我们，很像不受欢迎，我很难过。但是已经事实发生了，我很自责，因为连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关心过他们。求神怜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疏忽。如果耶稣的兄弟雅各，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他看到我们如果对于新人，或者是对于不同颜色的人，或者是不同背景的人，采取不接纳，或者是不那个接待那个欢迎的情况，我相信他会跟我们讲说，你们有偏见，你们的爱心不够。在雅各的眼里，这个不仅是违背了神所定的神圣的律法，更是亵渎了神的神圣的性情。讲完了这个第一节之后，雅各接着讲第二、第三节，他用很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第一个的原则到底讲什么。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说，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如果你有经文，你可以继续看。他说有一个人来到会堂，会堂是什么呢？相当于今天的教会。这个人呢，穿戴金戒指跟华美的衣服。这，请问，穿戴戒指跟穿华美的衣服有没有对？有没有错？有没有？你们今天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有戒指吧？你们今天都换上很好的衣服来这边的教会，有没有错？没有。而且把他们，圣经讲说把他带到好的位置，这个好不好？没有错吧？这个也没有错，也没有犯罪。可是讲到另外一个人，他说也来到教会，圣经没有讲到说那个人怎么样，但是从经文的描述里面可以知道，可能他就是流浪汉。那他呢，没有那个漂亮的衣服，可能他因为很衣服脏，所以可能会有味道。但是呢，这个也并表示他有罪。他们来到教会，同一间教会，但是受到不一样的待遇。那个 对华美跟富足的妇人说，可能是妇人，就是有戴戒指嘛，就告诉他说，你请坐在这个好位置上。但是对于那个穿脏衣服的那个人呢，就告诉他说，你站在那里，或者是我有脚凳底下的下边有位置，你就可以坐在那里。这两个被接待的人都没有错，问题是谁呢？就是那个接待的人，他们怎么样偏待人，存有偏心，对富人特别好，对穷人特别不好，两者都是严重的罪。因为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用恶意来断定他们，也就是用恶意来定他们的价值跟他们的品格。他们是根据什么呢？就是肤浅的外表，根据个人的利益，根据俗世的动机来判断人。其实这人真的很喜欢看外表，但是外表并不代表你的内心，单看外表必定会有偏袒或偏差，但是神以内心的评判为标准。看看撒母耳记上，那个他撒母耳记上，他那里讲到，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这是撒母耳记上16章的第7节。看人的外表是不准确，也很危险。看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无家型美容。而且先知以赛亚还特别说什么呢？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犹太人因为按着外貌来看耶稣，所以难怪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拒绝他，他们最后也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知道，他们所看不起眼的耶稣竟然在历史上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为。他3年半的传道工作影响了整个全世界，而且有千千万万的人因着他的爱甘愿向他屈膝下拜，而且跟随他，而且见证他。使徒保罗也被哥林多教会的人所看不起，跟他说什么呢？你的气貌不扬，远离粗俗。意思说他的外表难看，有人说他是很短小的人，矮小的人，而且说他没有口才。他传道的时候，他甚至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哥林多前书2章第4节。所以可见，你知道保罗他自己也不是天生是有口才的，或者是很会表演的。如果今天保罗如果他有名片的话，你知道他的名片他会写什么呢？今天我们后面很多的名片都是介绍我们自己曾经做过多伟大的那个工作，然后曾经当过怎么样的那个职位，还有头衔，哇，一大堆，有的写不完了。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写他的名片，他没有写任何在世界上的成就，他只夸什么呢？不是夸他过去做了什么，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只夸自己的软弱，如此而已，来介绍他自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 看重外表，外表是很危险的。今天雅各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要按照外貌来对待人呢？他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跟神的性情违背。如果你看第六、第七节，在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就应该活出神的生命。神所，我们就爱他所爱，做他所做，关心他所关心的，然后顾念他所顾念的。如果他今天顾念穷人，我们是不是也要顾念穷人呢？所以他劝诫我们不要被有钱的富人所迷住，不要羡慕他们。所以他的第六、第七节这样子说，那些富主人是怎么样？当时的富主人是，他们岂不是欺压你们吗？拉你们到公堂去的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在这里讲到当时候的富足的人，就是指不信神的人，他们眼中只有马门，没有神。他们仗赖什么呢？就是钱财来欺人。明明知道他们做了跟神的公义不符的事，却玩弄是非。他们如果碰到利益上冲突的时候，有钱的人他们请得起律师的，可是那些穷人根本就请不起律师。有了律师可以把整个把那个非变成是，把是变成非。当时候有钱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公然欺压基督徒，把信耶稣的人拉到公堂去，也就是法庭上。他们嚣张到公然亵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甚至逼迫基督徒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最明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犹太教中最富有的人就是这一批撒都该人。这一批撒都该人，他们是宣称自己是守摩西律法的，对旧约非常的精通，但是他们不相信天使，他们也不相信有其他的灵，他们不相信复活跟有灵魂的存在，他们也不相信有永生，他们更不相信有天堂跟地狱，或者是将来的审判。可是他们按照旧约律法立法，他们有钱，哪一个人破坏旧约律法，他们可以用钱来压制他们。他们就跟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一样恶名昭彰的，他们攻击基督徒，他们目中没有公义跟律法，在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基督徒所敬奉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他，他不是神。你知道圣经中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属基督人就是拥有那个极高的一个特权，可以自由表达基督的爱心，跟不偏待人的一个心肠，跟随基督，见证基督，传扬基督。第三个，为什么凭着外表看人是不对呢？因为违背圣经的真理。凭着外貌待人的行为，不仅仅是违背神的性情，跟基督的信仰，跟所拣选贫穷的人的心意不一致，而且还特别提到说是违反神至尊的律法。读到这个字，至尊的律法，也就是圣经的真理。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至尊的律法，就是整本圣经的总和跟内容。有一位律法师试探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说，律法中最重要的是哪一条啊？然后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他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诫命是要我们全心爱神，并且用全心爱人。保罗说爱就完全的律法，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全心爱神的时候，他就会遵守神的命令。当一个人全心爱人如己的时候，他就不会侵犯另外一个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完全的爱使人可以完全遵守全部的律法，也就是完全的律法的精神。所以当我们说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就是完成了神至高无上的律法，也就是不会有偏心偏袒偏见的问题。爱是在基督里是完全的，你爱神你自然就会爱人，你爱人就表达你是真正爱神。所以这样的爱是没有任何的偏袒。雅各说遵循至尊的律法就必须守什么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刚才耶稣所说的第二条。可是当我们凭着爱心待人的时候，凭着外貌来对待人的时候，就违背了，不仅仅是违背了至尊的律法，而且也破坏了整个律法的那个爱神跟爱人的精神。所以我们就可以说爱人如己不是爱得令人满意就可以，而是以天父的爱，用天父爱我们的爱来爱别人，而且用天父希望我们去爱别人的爱来去爱别人。假如我们真心的爱神，怎么会不爱神爱的人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人如己，我们又怎么会羞辱神所眷顾的穷人呢？雅各说，如果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是很严重的。对人有偏见，不仅是不体贴神的心意，也对神造的人的一个不尊重。这种的行为在雅各的眼里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而且是被律法定为是犯法的。犯罪跟犯法有什么不同？犯罪是指没有达到神公义的标准，犯法呢是指一个人故意的越过神所定的界限。前面是讲到达不到神的标准，第二个是越过神所定的界限。犯一条罪会把你冠上你是一个罪人的名字，但是犯一条法令也把你冠上是一个犯人的一个名字。不管是罪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那个犯人，都是犯罪的行为。雅各还说，因为遵守那个，因为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犯了，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雅各在这里强调什么呢？就是遵守全律法上只要一个是失守了，便全军覆没。换句话说，只触犯一条就如同犯了重条的那个律法。犹太人很聪明，聪明到一个地步呢，为律法呢就一直加不同的刑，他们把它加上一个，这个是可以，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样的条文自己把它加到613条。可是他们知道每一条不能达到，可是他们觉得说，如果有一条做不到，反正我其他的都做了，反正大多数我都做到，那就好了。可是在神的眼里不是的，你即使多做别的来凸显你的那个善行，也换不 也换不回来你在神面前的罪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反省。所以他用了一个例子说，不可杀人，也就是不可奸淫，那犯奸淫也就是等于杀人。所以他说，只要犯一个不对，整个其他的不对。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我们是十足的罪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吗？对不对？这个就是圣经的一个奥秘。原来律法是叫我们知罪，让我们自己打，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达不到那个神的标准。所以为什么他才会差遣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他透过他的救恩把那个在神眼中的完全赐给了我们，要不然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跟神的完全。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既然要做上帝的儿女，你们就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上帝一样的完全。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原来凭外貌断定人是一个严重的罪。所以雅各在最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他的祷告，也就是他的请求，就是在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信徒必须要在神面前好好这个偏见的一个严重性所带来的罪，其中所隐含的意义很明显，是要他们弃绝凭着外貌待人的罪，求神的洁净。所以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什么是使人自由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上帝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能够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些因着做不到律法所带来的咒诅，还有审判，还有惩罚。而且他还警告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人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夸胜。弟兄姐妹，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个里面的那个信息很清楚，它的大标题是，你有爱心吗？但是你的爱有没有偏见？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凭着外貌爱人，这是跟基督的信仰不一致，因为基督的信仰跟神的性情是一致的，而神是爱，在他没有任何的偏待。按着外貌待人也是神的心意，跟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也不一致。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他拣选世上的贫穷的人，使他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那些贫穷，他们因着对基督的相信，在信上富足，而且用爱来回应神，所以他们蒙神的悦纳。凭这外貌待人跟爱人如己的命令是不一致的。既然我爱你像我自己的一样，为什么我还要论断你，对你有偏见呢？这是很不一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这样的那个我们平常都会忽略，但是我们必须要很小心。我刚才已经讲过，雅各对于那些基督徒的非常细微的是很细心，他看得很严谨，所以他今天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要在那一天可以向审判夸胜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像神一样的有怜悯的心来对待人。 那天他可能会问你，你有没有像我怜悯人一样？你要证明你已经得救了吗？你就应该有基督的，有神这样的性情，来公平对待人，爱人是真诚的。因为我们有属神的生命，我们就应该像他一样的怜悯，这样才不会落入主再来的一个审判。今天的教会大多数，特别是中国人、华人，在美国大概都是属于中产阶层，所以甚至有人认为说，有的教会呢就变成大多是中产人士的一个俱乐部。很可惜，今日的信徒们也渐渐忘记了教会当初的情况是怎么来的。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当初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并不是因为有钱才买了这一块地。即使如果你回头看我们教会过去很多的那个所写过的历史，不是的，是你就知道他们是艰辛万苦的，只有几家，但是呢他们凭信心奉献买了这块地，然后也是只有几家还把那个后来就加盖了教育大楼，只有几家我们维持今天的教会的情况。但是呢没有人想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竟然忘了我们过去是怎么过来的。即使有时候我们常常跟我们这些已经在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人，而且你认为什么一切都事业顺利的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说，我们社会边缘有许多的穷困的大众。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一起，我们一起欢笑，我们一起吃喝，我们忘了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人，他们为生活打拼，他们为了生存，他们很艰苦。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很自然受到这个社会那种那个重富轻贫的那个观念，我们喜欢跟有钱的人在一起，沾上他的光。我们不喜欢跟那些没有钱的人在一起，丢你的面子。我们碰到有些人还甚至会说，穷困的人是活该的，因为他们自己懒惰，他们自己很迷信，他们没有智慧，甚至会骂他们说，明明知道钱不够了还拼命生孩子。我们会看到很多黑人在我们旁边，我们会批评他们贫穷，他们不自爱。我们用这样的那个态度来看，这是不对的。按照雅各说，我最近读了一个故事，我想可能有人听， 我想你们可能也读，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雅各书第二章的现代版的故事。讲到什么呢？有一个叫 Pastor Jeremiah Stipper， 那个叫 Stipek 就是 S-T-E-E-P-E-K， 他自己呢要到一个新的一个大教会做主任牧师。之前他打扮成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他那天要被介绍成为教会的新的主任牧师的时候，他打扮成一个流浪汉，走进一间大约有10,000名的会有那个大型的教会。这个教会将在当天的崇拜中向会友介绍，还有欢迎这位 Pastor Jeremiah Stipek， 然后要告诉他他怎么来，我们怎么欢迎他。他提前30分钟来到教会，他走进教会的时候，已经就有人在教会里面做 在教会里面等候做礼拜。所以呢他就走进去那个教会里面， 然后就在教会的中间，因为有时间还有30分钟，还有20分钟，所以看到那些会友坐在那里，穿的西装笔挺，而且衣服穿得很干净整洁。他就跟他们打招呼，在他们的中间走来走去，然后跟他们说嗨，然后呢顺便跟他讲说有没有钱，我要买东西吃。但是没有人拿出他们的钱包来给他。他后来走到教会的礼堂的前面，他正要坐在前排的时候呢，他就被招待的人请到后面去走。在后面，他被请到后面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向附近的旁边的人点点头，向他们问安，嗨嗨嗨嗨。大部分的人也是用冷漠跟看不起的眼光来回应他的问安。当他坐在礼拜堂后面位置的时候，这一位流浪汉静静地听着教会的同工报告教会的事务。报告快完的时候，教会的长老就很兴奋地走到那个台前，向会众介绍教会新的主任牧师。我们恭敬的，我们欢迎 Pastor Jeremiah。我来到我们的教会，请他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欢迎。哇，吓得所有的弟兄姐妹开始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新到任的牧师。大家四周张望，期待这个新的牧师的风采。就在这个时候，坐在后排位置的这个流浪汉站起来了，从后面他慢慢地走到台前，会众的欢呼声突然的就停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这位流浪汉。他们有的人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位新的牧师一上台，他就从长老的手中接过麦克风，安静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读了这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到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那天牧师没有讲到，就读这个，读完了他就看看会众，跟他们分享今天早上他所见到的每一个片段，以及他的每一个感受。你知道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会众当中很多人流泪痛哭，很多人垂下头来感觉惭愧。后来牧师接着说，今天也大概就是他的结论，他说 今天我只看见一大群的人聚集，你知道那个教会有一万个会友，他说却看不见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的人，却没有足够的基督门徒。你们何时才决定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英文是这样子 Today I see a gathering of people, not a church of Jesus Christ. The world has enough people, but not enough disciples. When will you decide to become disciples?然后讲完道就结束了，就祷告。弟兄姐妹，我称这个故事是这个那个啊，雅各书第二章前半段的现代版。我们都用另外的眼光来看人，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弟兄姐妹，在雅各的看法，我们若忽略了，我们如果有偏见，那是犯罪犯法的。求神怜悯光照我们的教会。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们现在一起来攻守圣餐。圣餐并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配得的，但是我们如果有在神面前的不对、不忠、不实，我们求神饶恕跟悔改，神可以按照他的应许，他说什么时候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所以我们在攻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祷告。我们对人有偏见吗？对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团契，还是有这样的偏见？求神饶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即使我们常常会亏欠你，有时候我们顶撞得罪你，我们甚至没有把那个凭着外貌当作是一个犯罪来看，所以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说我们应该学习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可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应该学习主耶稣基督所光顾的那样，但是我们做不到。求神赦免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活在你的光中，真正是真的行道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即使我们过去犯了许多的罪，你说只要转向你，亲近你，你就转向我们，亲近我们。谢谢你施恩，谢谢你接纳。求神带领。